那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你自己每时每刻，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因为你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主，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你自己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天所碰到的每一个时刻所碰到的事情都与你有关，因为是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为此也献上感谢。主，在这种寒冷的天气，这种大雪的天气，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平安。主，我们也为着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敬拜你。主，我们来到这里，那我们不但能够敬拜你，我们也能够与弟兄姐妹有直接的交通。我们为此也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求你自己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让我们定下决心，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见到你自己的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第22章第1节到18节啊，我们来看与神同行。那在这里呢，亚伯拉罕他与神同行，来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什么？就是他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啊。那我想我们不读经文了，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的时候，我会请你们读哈。与神同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啊。那第一节呢，他就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事以后，这个特别是创世纪啊，创世纪这个作者摩西，圣经圣灵感动他写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写这一句话，这些事以后。那就好像讲故事一样啊，好多年前，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创世纪特别用这个呢，表示在这个在时间上是相关联的，所以创世纪它是从这样的一直时间上写下，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中间有多少时间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很难猜，很难去把它算出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年龄，我们可以算出来这个中间大概有多少时间啊。那在这里呢，他说这些事以后啊，我们也可以说是指的在20章、21章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从19章开始。19章可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什么沉重法呢？就是当索多玛、俄摩拉被灭掉之后，那亚伯拉罕他完全不知道他的侄儿下场下落是怎么样，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只看到那个地方有火花，有这些光，所以他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因为神跟神的使者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是他不知道他的侄儿他的去向是怎么样。那在他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事情啊。原本呢，他把他从乌尔带出来，他一直带着他，后来因为他们这个家产越来越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住在一起，他们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这个罗德呢就选择了靠近索多玛的地方，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越来越往东迁移哈。那个时候索多玛跟埃及是一样繁荣的，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绿色啊，这些物产丰富啊，所以他就往那个地方。但是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城市被毁掉，但是他不晓得他的侄儿下场如何。我们从圣经上我们有看到，但是呢，我想他不知道他的侄儿下场如何。那这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我们从20节到21节呢，我们也看到他为了求生而撒谎，我们上次讲过了，所以他惹出来的祸。然后我们又看见他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了神应许他的一个儿子以撒啊，他先看见了神的应许，然后呢，他家里面有纠纷，那纠纷的问题呢，对他来讲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对不对？他自己从他而出的这个以斯玛利，他必须要把他赶出去啊，这些呢，也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啊，一个困难。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跟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之间就和好了。然后神也祝福这个亚比米勒，神也祝福亚伯拉罕，然后跟他的关系也是改变了。 后来呢，我们从圣经上看见他还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很多的日子。啊，我们看见他在前面，他所神应许他的这个儿子有了，是不是？所以他知道他将来他的子孙，我们也不晓得哈，但是他知道神应许他将来他的子孙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最起码当他看见以撒的时候，他知道有希望。然后呢，下面一件事情就是我所应许的地业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21章那边，他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下一步是什么呢？怎么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进到了第22章，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念到这里，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圣经上直截了当的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希伯来字，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试验，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它也翻译成试探，就好像在新约希腊文里面也是一样，在雅各书那边，当他用到试探这个字的时候，其实也是试验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我先把它丢在你们中间，让你们可以想一想啊。但是在这里，神很直接的就呼叫他，因为什么？神要试验他，呼叫亚伯拉罕，让他做什么呢？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他特别强调，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然后又强调一点，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然后他把这个名字特别讲出来。我觉得哈，我觉得这对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应许，他要生一个小孩，然后他就告诉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所有的对亚伯拉罕来讲都是从神来的，这个儿子完完全全是从神来的。他年纪也很大了，太太的年纪也很大了，完全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他知道这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他神就告诉他，神就告诉他，他说你要带着他到摩利亚地去，要在我指示你的山上面把他献为燔祭。神的命令清清楚楚的。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22章里面，他特别3次的提到，他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对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一听到这个话，他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社会道德还有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那个时候是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表示他们是真心的，完完全全把自己奉献给他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明。这在当时的环境是这样，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知道神跟他讲说你要把他献为燔祭的意思就是死的意思。对亚伯拉罕来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对亚伯拉罕来讲，我想他心里面纳闷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刚刚才得到这个应许之子，你现在就要叫我把它奉献，像当做燔祭一样，换句话讲就是死掉。但是这个是当时这奉献的，完全奉献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把他的血献上。这就是当时所还对他来讲不 make sense。 但是如果从我们以后的世代的眼光来看，其实你知道神并不是要叫他把他的儿子献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生命记，我们从利未记里面，利未记18章21节还有20章1到5节，在那个地方神很清楚地讲到说，是禁止把自己的儿女献给神明。所以神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神也不会要求人去做。因为我们从圣经上晓得，我们晓得神是善的，他绝对不会以恶来成全他自己想要成全的事情，他也不会用恶来成全他在我们人身上要做的事情。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刚刚才给我了这个儿子，现在你又叫我把他还给你，而且是用燔祭要把他杀死啊。我们现在可以说哦，我们现在可以讲说婴儿 dedicat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啊，我们这个以后要用照着你的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说 no， 你要把它献祭给我，当作燔祭。燔祭是什么？就是要全部都要烧掉。等一下我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试验呢？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神是会试验，当我们在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神会试验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回应啊。我们现在可以从第三节，第三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节啊，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
亚伯拉罕听到主来对他语，带着两个仆人和二儿子以撒，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就起身往他的父
念到这里，在这里第二段我们看见是亚伯拉罕他的回应，除了在这一段里面还有其他前面跟后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回应的。我们看见在第一节的时候，这边当神呼叫他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回答，他说我在这里。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次有两次是他回应神，他说我在这里，这个字就是 Hinena Hineni，我们会唱，你们会唱那一首歌对不对？哇，唱得很兴奋啊，对不对？提起我们的这个情绪。这一句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I am here，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我做什么，你差遣我，就是用这一句话 Hineni 这个字 Here I am。 这是他在经文里面有两次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反应啊。那在第五节很有意思，就是在第五节呢，我们先看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看他一听到了之后，他就在第三节，亚伯拉罕他就怎么样，他就清早起来背上驴，他就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带着两个仆人，这两个仆人是同仆，我想啊是那个时候可能跟着以撒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是两个童仆啊，不是大人，是两个童子，但是是仆人。他就带着他们，然后带着他的儿子以撒，他也把柴什么燔祭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通通准备好了，他就起身要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心啊，他的回应。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到了第三日的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啊，这一节经文啊，有点像亚伯拉罕他就是他在这几天他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看到那个地方，远远看到你，他就心里面这个字真的意思就是他心里面开始 exam， 他就开始想这些事情。所以当他被呼召的时候，到他最后，他中间经过了这一段三天的时间。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去想象啊，如果是你是把你自己想成亚伯拉罕，你就想说哇好，我要的这个东西你给了我了，现在就要把我要叫我拿回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三天对他来讲是一个 struggle 的地方。但是呢，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一句话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是这个作者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句话他说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个回到这个动词啊，是一个多数的动词。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啊。所以我们 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应该很感谢神。虽然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希伯来人。您不同意是吧？ OK， 但是他真的是就写，他说亚伯拉罕信什么？信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相信，所以他的心里面好像真的是好像，就希伯来说那边意思就是说，虽然亚伯拉罕没有把他杀死，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就好像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本来是该死的。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这是亚伯拉罕他的回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到了这个他的儿子就问他说，哇，你看火与柴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以撒在这个时候他脑筋里面有没有想到说 Who is it？ OK， 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我看亚伯拉罕的回答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可不可以 control 的？好 ，OK， 这是亚伯拉罕的回应。我们从他的回应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我们可以再回想从十二章开始啊，亚伯拉罕的事情啊，就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慢慢慢慢的增长。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真的是亚伯拉罕他的回应是凭着信心，他听从神的话。特别重要的就是带着第十八节的时候，神对他的评语，他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他的评论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回应是什么？完全凭着信心。接下去我们看第十一节到十四节，神悦纳亚伯拉罕他奉献的心。因为神就告诉亚伯拉罕，我们不念了啊。亚伯拉天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一样啊 ，Hineni， 意思就是 Here I am， 我已经准备听你的了，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在这个时候，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在这里神看见了亚伯拉罕，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他把他自己心里面最宝贵的最重要的而且是给他带来希望的这个以撒把他献上。但在这个时候神怎么样？神说他是敬畏神的，所以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的愿意，所以神就用另外一只公山羊来代替。其实神不要以撒的身体的，对不对？所以说神说他是试验。我们现在的人回过头去看，我们现在是回过头去看啊，五千年前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嗯，哇，一切都很清楚。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完全是真的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神要试验他，但是亚伯拉罕他不知道。所以神不要以撒的身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就是亚伯拉罕的心。他要让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那当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经历了神的供应，所以他称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我们英文叫做 Jehovah Jireh 啊。那么其实呢，希伯来文很像我们中文发音啊，耶和华以勒啊，亚伟亚瑞，就是耶和华以勒。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名，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在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怎么 应用他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当他的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这里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以勒，其实他的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那他的是什么呢？就表现出来他会预备。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他自己那个心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或者是说他的命根子，他都愿意给神，毫无保留的给神的时候，他就会看见神的带领，他就会看见神的供应，他就会看见神的引导。最后一段十五节到十九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神肯定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一起念十五节到十八节好不好。十五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啊，来了，一起来。耶和华，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念到这里哈。我们下一个 slide 就是讲到神他肯定了亚伯拉罕对他的应许。那刚才我们念完了，我们有几个经文，我们注意一下，因为神告诉他说，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什么事情呢？就是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神所指着他自己启示的意思的时候，就是说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一定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再没有任何一个比他大的他可以指着启示。所以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希伯来人，一个犹太人，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了解。所以他解释出来，他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肯定的。神就告诉他什么事情呢？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在这里最后一句话，他说你的子孙，这个子孙是一个，你那一个子孙他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要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也是个犹太人，对不对？保罗也是很熟悉他的律法，但是保罗他就让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这一位后裔就是那位耶稣，就是那位所应许的子孙。在亚伯拉罕他看见的是他的儿子以撒，但是神让他看见是什么？在几千年之后你会看见另外一个应许的子孙，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我们也可以得到，主耶稣有的我们也有。当然主耶稣是神，我们不可能像他，不可能变成神的样子，但是对于人的那一部分，主耶稣所有的我们都有，相不相信？
相信。
为什么呢？因为他听从了神的话。这就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一段记录哈，我们来看。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slide 啊，我们现在来反思一下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哈，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告诉我们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又发现那个字呢，跟试探其实是同样一个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的什么叫做试验啊？试验跟试探是不一样，但是在我们人的反应可能是反应会相同。但是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不念了哈，在那里呢，试验是从神来的，但是试探是出于我们的私欲，所以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那神试验人的目的是什么？神试验人的目的啊，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神试验你，神试验亚伯拉罕，他的目的不是要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 他知道你的信心在哪里，他知道你的信心有多少。那他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他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自己的信心在哪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那么这些所有的困难并不一定都是试验。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困境，比方说他被召出了胡尔，对不对？他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家，虽然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放得很干净啊，就是不是那么干脆，然后他走的时候他又带着罗德跟他一起走，然后神叫他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讲，然后他这是接下去他又碰到这个罗德的事情，然后他也碰到这个饥荒啊，他碰到了许多的困难，再加上我们最近才看到的，对不对？他也碰到他家里面的困难啊，这个他的太太叫什么？莎拉跟夏甲之间的问题的这个矛盾，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他的生活中的困难，但是不是每一个困难都是神要试验的。只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那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所碰到的困难，可能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的话。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就看见，当他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这个困难在他就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困难是我们因为不顺服神的话，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困难是一定会有的，对不对？比方讲说我们这个跟人家分开了啊，认识久了，或者是我们去念书了，我们要离开，这些还有就是亚伯拉罕他碰到的旱灾，碰到的饥荒，那这些事情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生活中我们一定会碰到的，但是这些困难并不一定是神的试验，并不一定是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晓得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如果我们的信心不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可靠的。但是神会试验我们，但神会试验我们并不表示神不会试探我们，我们的试探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私欲，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看见这些事情，那我们就晓得还有我们在我们的每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困难是因为必须会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必须会有。比方讲，对不对？如果你结了婚了，结了婚呢，你会有小孩子，对不对？然后你结婚，你会跟你的这个配偶会有矛盾，会有冲突，这些有的时候会引起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因为生活情况的改变，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比方说，这是我自己讲我自己啊。那比方说年纪老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年纪老了之后，我们身体会慢慢的衰败。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 aging， 因为我们年纪老了，我们慢慢我们身体会衰败，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不再是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然后我们结了婚了，比方说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对不对？长大了之后他要去哪里啊？他要离开你嘛，对不对？当他离开你的时候，这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困难。当然弟兄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惊心啊，但是姐妹我觉得是比较难，对不对？一看到他的东西就会掉眼泪，一想到他的东西就会掉眼泪，所以最好不要提，你一提他就会难过，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碰到的困难。还有些困难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有的，这些困难不一定是神试验我们，但是这些困难也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试验，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试探，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私欲在那个地方，所以可能会变成我们的试探。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试探也好，不管是试验也好，真的是就好像就看你怎么样去，你的心态是什么，你那时候你的心放在什么地方。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在因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软弱了。弟兄姐妹，那个软弱我不能说这个是试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成帮助我们信心的地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在我们旁边啊。接下去，人遇见的试探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从我们私欲出来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个地方如果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it's common everybody is the same， 每一个人所碰到的试探都是一样，但是试验就不同了。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试验是因人而异，神的的确确会试验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要引导我们走下一条路，我们不知道他要引导我们走什么，但是他希望我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所以当困难来的时候，因为姐妹，我们真的是就像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他困难来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可能心里面想啊，就像我们现在到处跟人家打电话，对不对？哎呀，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这是不是什么？这是不是什么？我该怎么做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试探跟试验，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分开。试探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而且很多时候会被撒旦、会被魔鬼所利用。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失败，叫我们远离神。所以试探并不表示是罪，但是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脱离这些的话，弟兄姐妹，你能胜过这些，然后你的信心也会增长。但是试验是很特别的。在这里主耶稣，神不是主耶稣，神特别讲，他说我要试验亚伯拉罕。他用什么来试验？他就是要亚伯拉罕把他最好，用他心里面最看重的一个东西，他要我们把他完全奉献给他。我们最近在讲做一个神的好管家，对不对？我们讲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给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得到以上是神给他的，对不对？我们中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都是神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除非你将你看为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完完全全奉献降服在他的下面。什么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你的以撒？你有没有以撒？有的举手。你们没有举手的就表示你们没有以撒，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奉献给他了，感谢主，阿门。我刚刚也举手了哈，你们看到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信实。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其实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的，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信实和神的供应，除非你将你看为最宝贵的，在你手上抓的最紧的东西放下来，你才能够经历到。是什么？我举一些例子啊，金钱啊，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要你不需要告诉我，不过呢，你自己要想一下啊，还有我们的名声。有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位，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啊，年轻人啊，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已经有家的，我们有儿女的啊，还有我们的儿女，弟兄姐妹，这些其实都是神所赐的。如果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盼望都摆在这些事情上面，我告诉你很危险，你就是把它抓得很紧，你没有办法从神那里经历到他的供应，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信实。我知道我们会有很多需要，对不对？年轻人需要交朋友，需要有爱情生活，需要有感情生活，年轻人也需要有找工作，对不对？毕业了要找工作，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我们年纪大的，我们已经结了婚的，我们也有小孩子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就希望神可以供应，神可以管教小孩子，管得很好啊。你什么事情你告诉他，你今天去东他就去东，你明天去西他就去西，弟兄姐妹 impossible。 现在的小孩子你叫他去东他就偏偏去西。所以呢，我跟另外一个传道，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告诉他，以后你就不要告诉他你想要叫他去东，你就偏偏告诉他叫他去西。哎，他就会回过头来走到你的路上面。 那个是这个 dreaming。不过在这里，我想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我们要想，就是到底我把这些事情看得有多重。最后我们回想一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边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对不对？他们要看主耶稣，然后他们因为房子里面挤得满满，所以他们就把房顶拆了，然后把那个人放下来。放下来之后，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跟他们讲什么？主耶稣他说，你的什么？你的罪赦免。然后那些人就问他说，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这，对不对？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主耶稣就问他们，叫他起来赦免他的罪，哪一个容易？弟兄姐妹，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没有一个是容易的。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可以医治这个人的病，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可以在你的感情生活上满足你的，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什么，我可以给你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The sin， 你的罪要解决。你的罪如果不解决，这些事情我给了你之后，后面的这个情况，不同的情况还会继续再来。这就是叫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觉得有点像亡羊补牢啊，就说有一个洞了，我就去补一下，这里有一个洞我就去补一下，那里有一个洞我就去补一下。所以我们一生在走这一条天路的时候，完完全全就是在那边补洞。但是在这里，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以撒，我们最重要的那一个交给他。当我们交给他了之后，他就会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信实和他的供应。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
Amen。